朋友平安，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活在耶稣里事工的孙摩西传道，他系统讲解耶稣真理，并引导你在实际生活中效法主耶稣，成为门神祝福的忠心仆人。
所以我们天国是和我们得救联系在一起。天国在哪里？有些人问耶稣，是不是在那儿？是不是在那儿？是不是在圣殿？是不是在那个祷告的山上？或者在哪儿？在哪儿？耶稣说不是，不要看那儿，不要有人说在哪儿，在哪儿。天国在你们心里，这是在路加福音书第18章20到21节。天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接受主耶稣，相信了他，天国就住在我们心中，就体现在我们与神的关系当中。然而当人们心里有罪，喜爱黑暗，拒绝真理之光，他们就无法进入天国，进入神的国度，无法进入。不要说那些信其他宗教的了，他们的天国什么呢？是极乐世界，是现在地上的最美好的生活的一个组合，搁到想象当中，摆在未来，或者是长生不老，一个仙境。人们也在寻找，这人们的一个宗教性，是人心灵的一个倒影，人都要渴望，这是神搁在人心中的，因为人是有灵的，搁在心中的一个诉求，一个渴求，找不到神就自己编了一些人为的天国。今天很多的不信主的人他的好朋友过世了，他们在哀悼当中啊，希望你在天国安息吧，天国安息。他们的天国是哪儿呢？他们也不知道。然而我们知道，就主耶稣圣经这里启示的这个国度，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悔改与重生的关系很密切，悔改是重生的第一步。那么旧约时代信徒的悔改是不断循环的，它和新约时代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新约把我们从这个循环当中带出来了，不在这种循环当中再徘徊了。旧约时代我们看整个以色列历史，一卷一卷一卷的书哈，从特别是我们讲进入迦南地以后，在约书亚以后，史诗记当中看得很清楚，以色列人享受平安太平的日子的时候，就开始年末的情绪出来了，就看外邦人的偶像漂亮，也想去尝试，然后开始犯罪了。神憎恶这些违背他诫命的人，也借着外邦人的手来奴役他们，欺压他们。最后他们哭求神，神派神的使者，也就是兴起一位士师，一位领导人带领他们认罪悔改回归，呼求神，神使他们得到了拯救。得到拯救以后，这位士师过世了，然后太平年间又开始去胡作非为了，又去追求外邦的神了，所以一次又一次的这种循环，最后到了什么程度了？到了南国北国的时候，以色列国是北国，犹大国是南国，南国北国被亚述王毁灭了。在毁灭之前，他们也做挣扎，先知以利沙也为这个以色列王祷告，求得拯救，但是最后还是灭亡了。因为为什么？他们在罪的循环当中是越陷越深，只有灭亡到外邦人当中。最后巴比伦帝国把南国犹大国耶路撒冷攻陷，把他们抓起来流放到了远方。所以这都是神的手在动工，看起来是惩罚，实际是让他们悔改。所以最后按照神预定的啊，借着先知预定的日子到了，神将他的那些忠于他的在外邦人土地上仍旧保持信仰的人召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重建城墙。而这一次回归，我认为虽然在神迹奇事方面不如出红海啊，就出埃及，就是跨过红海出埃及，也不像约书亚带领百万的以色列人跨过约旦河进入迦南这么壮观，攻陷耶利哥城这么壮观，但是意义更大。为什么呢？因为这批人 当他们建立了圣殿、建立城墙以后，有400年没有先知了。而这400年，他们仍然保持传统，很了不起。但是不幸的是，虽然保持了传统，保持了一个宗教的传统，仍然在宗教的传统当中戴上了一个虚伪的面具，表面是行律法，但内心当中有很多龌龊的行为，有不道德的行为，有欺诈的行为。这些我们看主耶稣在他的传福音当中都遇到了，都在批判这些宗教的伪善。让我们感谢神，在新约时代，神给我们一个出口，不在那种律法的圈子当中循环了，而进入到一个主的新生命当中，进入到耶稣的生命当中，与神合一。然而的人心灵之罪阻挡人重生，宗教教义也妨碍人认识耶稣和遵行主的命令。这不仅体现在耶稣传福音的这3年多当中，我们看到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工，很多人忽视了，只讲他是医病赶鬼啊，向人们传福音。还有一点，批判宗教伪善。我再重复一句，批判当时的犹太教的伪善，就是文士法利赛人伪善。主耶稣批判他们，特别在马太福音书23章，是充满了爱心呐、呼召这些罪人悔改，充满了爱心。相信后来有不少的法利赛人文士可能回转了。我们讲到命令的时候会提到一个人叫尼哥底母，后来主耶稣复活之后又呼召了一个人叫扫罗，改名叫保罗。所以宗教教义也妨碍人们认识耶稣和遵行主的命令，今天也如此。今天很多人是借着宗教教义进入了教会，没有听到重生的命令，只是简单的一个信主，讲到了愿意信主啊，神爱世人，好，神爱真好，神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愿接受，举手表达信心，然后作为决志祷告就算相信了，再经过洗礼就算正式加入教会了。很简单吗？比悔改要简单多了，比悔改要简单多了。认罪也简单，因为教会当然都是罪人嘛，大家都是罪人的话，谁都没有害羞的地方了。既然都成罪人，牧师都说自己罪人，那个医生的长老是成为自己的罪人，或者那个是做律师的执事也成为自己罪人，或者一个政府里当高官的一个人也是称自己也是罪人。那谁不是罪人？大伙都称自己罪人，很容易承认。但是悔改又怎样呢？悔改与重生的关系很重要啊，因为第一步，重生的第一步就是悔改，彻底的悔改也是非信徒相信主耶稣必要条件。为什么呢？因为重生要预备土地呀，一个好的土地来接受神国的种子。耶稣在马太福音书当中讲到了，我们在前面提到了，天国好像，天国好像，好像什么呢？好像什么呢？做了很多比喻，是马太对天国的称呼。其中在第13章提到了撒种的比喻，有4个不同的土壤环境。一个是我们讲就是硬地，硬地，这个地则种子根本就是浮在表面下不去，鸟来叼走了，就是听到这耳朵听了那耳朵就出了。还有一个土很浅，也可能夹杂了一些下面有些碎石怎样，很浅，搁进去了很快可能一场雨春雨过后马上就发芽了，但是太阳一晒就枯干了，是不是？主耶稣讲的这就是一个听到了很喜悦，突然逼迫来的时候一下子就是跌倒了。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虽然就是土深了一些，也长得稍微壮了一些，但是中间有荆棘有杂草把它挤住了，长不大，无法结实。这是什么现象呢？这就是像今天教会当中很多信徒的现象。那很多人这么想，这种人应该得救吧，他也是信了嘛，应该得救嘛。错，大错特错。主耶稣在4个比喻当中只有第4个是真正得救的人，就是好土地，土壤肥沃深厚，没有杂草，没有荆棘，没有石块， 来接受神的话语，生出了百倍、六十倍的这果实。因为在耶稣真理当中有一个结果子的命令，不结果子显然不是耶稣的门徒。重生的人都要结果子，不重生的人是不用结果子的。所以第三种比喻，卡在那里长不大，没法结果子，这种人实际就是宗教信徒，信主了就来教会就行了，履行一些教会的义务，信徒的义务就这样了，自己生活当中愿意怎样怎样，有什么隐藏的罪继续。所以这不是耶稣的真理，这是宗教的信息。我们今天向非信徒传福音的时候讲神的爱，哎呀多么美好，你看白白的给你救恩，你只要一承认主耶稣为主，最多加上我是罪人，一切的罪都赦免了，然后呢你享受平安喜乐，神能帮助你得这个得这个得那个得那个啊，教会充满温暖，大家互相帮助，这样的教会也有，不仅是基督教，其他的宗教也有，好像一个宗教俱乐部似的。这不是神所讲的道，因为没有悔改。所以要给教会和信徒提一些思考题，不多，关键就是讲到教会如何教导信徒认罪和悔改。我们过多讲认罪，没有讲悔改。悔改不是一句话，不是简单两个字，是有很多的内容结合到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的。我们每个人都会知道自己要悔改什么。另外讲到人的罪性和罪的内容是什么，我们有没有重生得救。我在下一讲会讲人的罪性和罪的内容是什么，再下一讲会讲破旧立新的悔改，会更具体的讲。因为只有当我们了解人的罪性和罪的内容之后，我们才能具体展开讲悔改。我们讲人罪性的时候呢，来到教会的人可能听到这么一个解释，什么是罪，就好像人射箭拉弓射箭没射到靶心偏了，这就是罪。这个抽象的比喻啊，讲到我们没有达到神的标准，听起来也有道理啊。马太福音登山宝训主耶稣也讲，你们要像天父一样完全，那反过来说，你们没有天父那样的完全，你们就是不完全。不完全就是应该有一定的罪，那天父就是靶心达到那个点，或者我们讲效法耶稣的命令当中，也可以这么去讲。但是这一点讲法呢太过于抽象了，我们要具体的讲，因为很多人需要具体的解释，具体的引导，才能明白如何认罪，才能明白如何去走向重生得救，重生得救以后如何的走一个圣洁的生活来效法主耶稣。最后的小节是悔改是人生接受，每个人接受重生的第一步，就是顺服耶稣真理，预备心灵来让圣灵做更新的工作。刚才讲到了好土地，这好土地预备的时候让神的扎心的道去预备，我们很难预备，让神的扎心道耶稣真理之光去消除这些杂草，然后圣灵的感动完全接受神的救恩，这就是重生的开始，重生的第一步。希望你来思考这问题，希望你继续听下一讲，让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明白如何真正的从内心悔改。感谢你收听收看，我希望也收到听众的观众的来信，你可以来在我们的右边啊，扫一下这个二维码，在我的右手这边二维码，给你一个已经在这视频上彰显出来。你要在首页的话，希望你搜索活在耶稣里，或者是 livingjesus.org。到我们的网站，我们有通讯地址，我们希望你啊，通讯地址也在这个下面你可以看到写下来，中文的和英文的不同。写下来以后你发送给我们，我希望更多的听到你的提问，你的反思，你的不同意见，你的感受，能帮助我更好的制作耶稣真理的系列讲座，将耶稣的命令，特别是必须重生得救的命令 信徒必须重生得救的命令啊，这十多讲来完成。期待着你，因为我是有限的，不足的，我在神面前是惶恐战惊的，就像圣灵在看着我。神虽然是看不见的，但是他在天上看着我，我不敢随便讲他的话语，讲神的话语要千万小心，千万小心。所以我希望有更多的主的弟兄姐妹，特别是有神学造就的人，对圣经很熟悉的人，也作为这样的监督来给我帮助。希望你来转发，邀请更多人来到我们的网站来学习来收听。也希望啊，你在你的教会或者是朋友圈，你的社交媒体网站，社交媒体的这个互动空间，向更多人来介绍我所给你进行的这个系列讲座。同时还有我们网站有许多的分节目，也希望你来收听收看。最后让我们来一起祷告，求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是奇妙的神，你是叫万事相互效力的神。看到你在整卷圣经当中是一步一步的预备你的道路、真理、生命，并通过你仆人的口，通过圣灵的相互效力，将这圣经66卷书，特别是约翰福音书上我们彰显，使我们明白你的真理，明白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带有挑战，充满了权柄，而且是扎心的。主啊，很可能有些人会拒绝，但是主啊，真是给我加添力量来传你的道，不怕人的压力，不怕宗教伪善的攻击，而是单单传讲你的话语，就像你当年那样，凭着你的爱心，凭着你拯救灵魂的一个怜悯之心，来向那些抵挡你的人来呼求警告。主，我们也将今天来听福音的人仰望在你手中，求你圣灵继续动工，感动他们打开你的话语来读，不是仅仅用知识去读，更重要是用他们的心灵去读，与你建立生命的关系，在你里面经历你给我们预备的丰盛的生命，并且结出好果子来荣耀你。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配得尊贵荣耀权柄的，我们将这些归给你，直到永远。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